弟兄姊妹早晨，系啦，多谢咧志树牧师邀请我咧嚟到当中咧，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。系啦，我哋咧今日好奇妙啊！无论你敬拜队啦，或者系我啦，都系嚟自咧即系妈妈团契嘅同工啊。咁咧，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个题目叫做咧等了又等的母亲。咁好想咧藉着撒拉嘅故事，我哋咧去思想啊，神究竟今日藉住撒拉呢个故事对我哋有啲咩嘅信息啊？我哋一齐祷告先。天上父神，我哋多谢你，因为你爱我哋，并且你让耶稣基督能够嚟到人间，让我哋能够得着你嘅拯救。神啊，你怀着为父为母嘅心肠，让我哋能够去经历你嘅爱。同样今日你让我哋能够有喺当中有父母嘅养育，让我哋真系能够去深思上帝你透过父母嘅角色，让我哋经验神你自己嘅爱，你自己嘅拯救。求主你帮助我哋，让圣灵藉着即系今日撒拉嘅故事，让我哋真系再一次将你嘅话语喺等候嘅日子里边，我哋去坚定相信你与我哋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得圣名之而求，阿门。好，咁咧今日系母亲节啦，咁都。祝福不念多的，咁祝福在座每一位母亲，母亲节快乐。系啦，喺主里边咧，我哋一同嘅成长。咁咧，唔知道大家做妈妈通常有啲咩嘅口头禅，成日都会讲嘅。系，头先早堂又系咁样。我相信呢个都系我哋每一个母亲成日都会出嘅一个嘅说话。系啦，我记得仔细嘅时候咧，我成日都会同佢讲：快啲啦，快啲啦，快啲起身，快啲做功课，快啲食饭。系啦，甚至我都想佢快啲大。不要以为这个是做妈妈的特性，其实同样都是作为我们今天香港人每一个人的特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，有一架车在前面耐一点，如果揸车的会怎样？响安咯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系咪？我成日都喺屋企听到啲楼下啲司机好唔耐烦，就啵啵啵啵啵啵。又或者咧，我哋咧都会咧喺超市买嘢嘅时候，而家就好啲一条龙啊。以前有几条龙嘅时候，我哋总系会拣一条最短嘅龙，系咪？但系最后其实发觉，都唔系快得好多。生活上边嘅等待都已经令到我哋好唔容易啊，何况喺我哋生命里边，可能有啲嘅等待系更加漫长。或者今日你等紧一份工。又或者你等緊一段關係的復和，又或者你等緊你屋企病患的家人能夠康復。我哋總係好多嘅等待，喺等待嘅裏面，喺禱告嘅裏面，我哋成日都會發問一個問題：神，你有冇聽我禱告噶？你幾時出手啊？你會唔會唔記得咗我啊？有時候我哋等一陣咧，或者我哋等一段時間，我已經覺得好唔等唔到啦。但系咧。好想今日透过撒拉呢个故事，究竟撒拉一早或者亚伯拉罕一早就喺神嘅里边咧，佢应许有一个儿子，但系佢等咗25年咧，先至撒以撒出世。究竟喺呢一个漫长嘅等候里边，佢哋有啲咩嘅学习，有啲咩嘅经历咧？撒拉原名咧系叫做撒来，佢咧系亚伯兰嘅妻子。撒来呢个名本来系公主，公主系几咁尊贵，但可惜佢生命里面最痛嘅一件事情就系佢冇儿子。所以咧，圣经喺创世记十一章30节，圣经嘅作者系咁样介绍，佢系一个不生育、没有孩子嘅女性。对于撒来嚟讲，呢个系一定系佢生命里面最痛。当时作为妇女，如果结咗婚之后唔能够生育，呢个系佢哋极大嘅羞耻，亦都代表住佢嘅丈夫喺整个家族里边系冇地位，因为佢哋冇能力去传宗接代。但好奇妙，上帝喺创世纪十二章里边咧，就跟随即系咧发出一个嘅呼召，对亚伯兰咧发出一个嘅呼召，就系、是、我想问系咪冇 PowerPoint 啊？系啦，咁咧，佢就发出一个呼召，但系呼召亚伯兰咧去一个咧，佢哋等候，即系上帝话俾佢听要去一个地方，但系未知系一个咩地方。喺12章1-5节咧，亚伯兰咧第一次咧，上帝呼召佢话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到神指示嘅地方，亦都咧上帝喺呢度咧祝福亚伯兰个名咧将会为大，成为大国。当时亚伯兰系75岁，撒来系65岁，第一次嘅出。亚伯拉即系神去显现亚伯拉罕嘅生命嘅里边咧，佢已经系一个75岁嘅成年，系啦，一个男性。撒来已经系65岁。去到第二次创世纪13章14-17节，呢度神咧再一次显现喺亚伯兰嘅生命里边，佢话咧你所搭嘅地方会赐俾佢同佢嘅后裔，直到永远。 似咧沙尘咁多。如果人能够数到地上有几多沙尘咧，佢嘅后裔都有咁多。但系当时亚伯兰仍然未有儿子啊。去到第三次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，神同亚伯兰立约。我嚟咧嗱，请听我读咧，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啦。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，说：亚伯兰啊，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还没有儿子，你能赐我什么呢？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尔谢。亚伯兰又说：看啊，你没有给我后嗣，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。看啊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：这人不会继承你，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。于是耶和华带他到外边说：你向天观看，去数星星，你能数得清吗？又对他说：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。第三次创世纪呢度咧，上帝在异象里面向亚伯兰说话，上帝大大赏赐给亚伯兰，但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？我既无子，你赐我什么呢？我还没有儿子。这句原文的意思直译就是我去无儿子。吕振中的译本将这句说话译成我快要去世了，还没有儿子。这个译法是比较贴近原来的意思。其实亚伯兰在这里向神发牢骚抗议，他觉得他不会有世，即不会有仔，所以他在抗议跟上帝说：你赐这么多祝福我有什么用呢？我根本都没有孩子，会不会是我家里面的仆人以利尔谢他将要承继我的家产？因为当时如果他们没有儿子，他的仆人他的中心的管家就会是家族的继承人。但是上帝这里说得清清楚楚，说不是，唯有是你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，并且你的后裔是会多如星星一样。而亚伯兰在这里因为耶和华这样去应许，他就信耶和华这个的应许。虽然他相信耶和华，但是迟迟都是未见到呢孩子的，未有踪影，是的，就是亚伯撒来仍然都是未有怀孕，未有生子。去到亚伯兰99岁，撒来89岁的时候，他们等了13年，仍然是没有自己的孩子。他们的心情大家可以想想，如果你等了13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你又会觉得怎样呢？但是呢，这一次第四次呢，亚伯耶和华再一次显现，再一次跟亚伯兰立约。在这里的立约呢，是啦，我们一起读啊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至于你的妻子撒来，不可再叫她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从她赐一个儿子给你。我必赐福给撒拉，她要兴起多国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亚伯拉罕就念伏于地嗤笑，心里想：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育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说：但愿以撒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说：不，你妻子撒拉必为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建立我的约，成为他后裔永远的约。系啦，嚟到呢一度17章，以撒玛利已经出咗，即系已经出咗世啦。嚟到呢度，上帝同亚伯拉罕嘅约再具体啲。这个约的内容就是要改名了，亚伯兰叫亚伯拉罕，撒来叫撒拉，他们的意思是要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，君王的后裔要在他们的族里面去出现。你会见到上帝的应许是何等一步一步这样去清晰地去彰显现。由12章到17章，四次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，去跟他立约，再一次去确立那个的约，去不断去告诉他，你会成为大国，你的后裔好像沙上的地上的沙，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逐步逐步去揭示这个约的内容，也都是显示亚伯拉罕和神之间那个的关系是多么亲密。 在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都能够有所的体会，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其实神的应许、神的带领同样都是一步步，让我们的信心在这些经历里面一步一步被建立起来。神同样都知道亚伯拉罕有软弱的时候，所以他有不断不断地去建立他和亚伯拉罕之间的约，甚或是一路一路逐步去揭示得更加具体。很多时候在等候里面，我们以为只是我们自己在等神，我们会觉得、神你在哪里、你何时出现，但我们忘记了其实神都和我们一起等候，在等候的里面神和我们一起，他和我们一起等候。当我自己去回望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我的侍奉人生的时候，我都发现其实上帝都是一步一步去带领我。我想我很记得我在夏令营那里去蒙召踏上这个全时间的呼召，呼召临到的时候我是很抗拒，我觉得不可能，上帝你不会呼召一个这样的人去成为你的仆人。当时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去做服侍，我见到传道人有多艰难，我觉得做平信徒去侍奉是好过传道人去全时间侍奉，但是呼召就这样临在。一年之后，我在整个寻求的过程里面，神透过基甸告诉我，神真的要呼召我，神真的要我去踏上这条全时间的侍奉的路。虽然如此，但是我都总是有些时间想做逃兵。好，终于完成了神学课程，然后出来在工厂里面服侍。估不到在侍奉的里面，我竟然遇上一些人事的冲突，以致我要离开工厂。在我离开工厂那一刻，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低沉的日子。我跟上帝说，我的侍奉人生应该就完了，我应该不可能再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你，因为有个这样的不好的记录，应该很难找到教会会再请我。我记得有一次完了崇拜，我跟上帝去祷告，那一刻我会很有个感动，就是我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过去跟你有很多的埋怨，有很多的投诉，有很多的不愿意在当中，但是在个祷告里面我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愿意，若然你仍然觉得我可以侍奉你，我愿意去服侍你。完了这个祷告之后呢，当然没有 magic 啦，是不是？当时我读一个临时在浸会医院读一个临床牧关课程，神透过一年的课程去重整我整个生命，去医治我里面的伤痛，在工厂里面的受伤。很奇妙地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同样上帝让我进入婚姻。在这个婚姻里面都很特别，因为我的丈夫他的前妻因为癌病的缘故过身，他们就因为他太太患病的时候来了我教会，其实我是他的传道人来的。当时而我离开工厂之后，我们才正式的开始，是他太太过身两年左右，我们才开始这段的关系。当时他已经有一个三岁多的孩子，是我的儿子，所以其实我严格来说我都不是一个母亲，我没有一个肉身 的孩子。但是原来当接了这个妈妈的角色，同一时间我是做人妻子和做人的妈妈。我丈夫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，以为传道人呢什么都可以，很有爱心，可以包容所有东西，甚或是包容他的仔，而我也都觉得我自己可以。但是很奇妙，上帝真的知道我不可以，所以呢在我结婚之后呢，我们就决定我留在家中照顾孩子，至少我不用出去做事，我就留在家中照顾孩子，做一个全职的妈妈。这个是我想都没想过、竟然我会是留在家照顾了孩子几年，直至到孩子中一的时候我才出来去服侍上帝。其实出来我都觉得很奇妙，我都想我、再不出来应该真的应该没有人请我的了，这个年纪应该很难找事做，但是上帝开路让我可以在当中有服侍的机会。或者你自己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自己生命里面，当你回望你的生命故事，有没有一些日子都好像我这样，都是不是很知道、前面是怎样，神自己又怎样去带领一步一步走过。有时候我们会甚至乎会觉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不见了，缺了席这样、究竟我祈祷好，他又不听我祷告，这些困难仍然是摆在我面前，究竟怎样呢？究竟神在不在这里呢？德国、有一个、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段这样的文字的记载，他说在德国纳粹军迫害波兰的犹太人的时候，有一个犹太的女子呢，她逃到去华沙一个郊野的山洞里面去避难，后来她死了。 咁咧，先有啲人發現咗呢個山窿，見到牆上邊咧有啲嘅字啊，咁係好，系啦，好令我好感动嘅就系咧，佢话咧，虽然太阳有时隐蔽不出来，我仍然相信有太阳；虽然有时感受唔到爱，我仍然相信人间有爱；虽然有时上帝静默不语，我仍然相信他存在。你试想象呢一个嘅女士，佢喺山洞里边一个人，佢仍然相信人间有爱。他仍然纵使他面对着生命的威胁，他仍然相信上帝在这里，这个是他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确信。究竟我们又相不相信神在我们等候里面，他确实与我们同在？但有时候我们人真的很软弱，在我们等候里面，我们总是觉得不得，不得了，我不可以再忍了，我要出手了。特别做妈妈呢，忍不住的嘛，是不是？即是阿仔慢点，我们都想帮他穿鞋，帮他喂饭，然后快点一起出门口。但原来当我们出手的时候，其实往往会成为我们一些障碍。就好像撒拉一样，当他等候的过程里面，他人等不到了，他决定出手，自己出手去解决他这个问题。在等候的过程里面，人的行动是怎样呢？究竟会不会阻拦了神的工作呢？我们一起读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四节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没有为他生孩子，撒来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，名叫夏甲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看啊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你来和我的婢女同房，也许我可以从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她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人。他看见自己有人，就轻视他的主人。是的，当撒来等到他75岁，等了10年，仍然是没有怀孕的迹象的时候，他不想再等了，他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于是他跟亚伯兰说：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直译呢，这句说话直译就是耶和华拦了我生产孩子。他觉得是神拦了他，不给他生孩子。拦了这个字，字根原本是有扣留锁住的意思，即是是神将撒来的肚子闩了门，不给他生。但是他没有去求问上帝，反而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，用了当时一些风俗，就是将自己的婢女嫁，即是给了亚伯拉罕，让亚伯拉罕即将他娶为妾，以至到当夏甲所生的儿女就可以过继成为撒拉的儿女了。于是乎呢，就所谓得孩子，就是原文是被建立，可以解作为建筑，即是呢，撒拉觉得自己的生命一直都没有孩子，是一个缺陷，他的家庭是有一个缺陷在里面。当如果能够在夏甲的身上得到孩子，他的家庭，他的生命就会变得完整，没有残缺。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就好像撒拉一样，他很想用夏甲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去兑现上帝在15章的应许。但是他估不到，他慢慢都估不到，他这个方法他是为他自己家，为他自己带来一个极大的问题，极大的困难。就是夏甲当他生了以撒玛利之后，当他怀孕的时候，他开始轻视撒拉这个女主人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即有了亚伯拉罕的骨肉嘛，是吧？然后以撒玛利出世的时候，甚至他会去欺负往后那个的以撒。但是虽然撒拉用了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令到夏甲进入了他们的家庭，虽然最后夏甲都要离开这个家庭，以撒玛利上帝介入在夏甲和以撒玛利的生命里面，应许以撒玛利同时都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，这一件的事情就是这样去发生。当人以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往往都是越搞越麻烦，根本是解决不到问题。就好像我的生命一样，当我想着领受了上帝的召命，回到家照顾孩子，应该可以跟儿子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跟他建立关系。谁知我跟他就往往很多的冲突， 好多嘅张力。我咧成日都为咗，其实好多时唔系为咗功课，可能系为咗佢一个眼神，佢一个态度。因为我总系成日会认为一样嘢，佢唔系我亲生嘅，佢唔系我亲生咧，佢就会咁样对我噶啦。又或者咧，我系带住好多嘅期望，我背住好多人哋嘅期望，我老爷奶奶嘅期望啦。如果阿仔瘦啲，咁即系我唔尽忠啦，或者甚或是我会唔会虐待我个仔啦？又或者佢读书读得唔好，又系关我事啦，系咪？虽然佢哋冇口中冇咁讲，但系我心里边总系觉得咧，佢哋会有咁样去嘅表达。呢、这个成为我好大嘅压力。于是乎咧，我就会咧用好多自己嘅方法，系啦，打打闹闹系会出现，常常都会出现。有一段時間，甚至乎我丈夫是不想回嚟屋企嘅，因為他很怕回嚟係見到一個戰場，我啊喊曬，阿仔又嬲爆咁樣，佢唔知點樣處理。就喺嗰個時候咧，我喺 Facebook 見到一個遇到故事，裏邊佢喺度咁樣講，佢咧有一間嘅中東嘅地氈鋪咧，佢哋積緊一張好貴好貴嘅地氈，咁咧當啲師傅咧就嚟完成嘅時候，先至發覺積錯咗個花紋啊！即是原本我客订的花纹不是那个花纹，大家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算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老师傅走出来，就用了一些时间就将这个花纹改了它，然后完成了这张地毡。而这张地毡个客很满意，所以升价还有几倍。当我看到这个遇到故事，再看回撒拉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，我就成日都是将那张地毡搞到好窝好一团糟的时候，神介入。神是那个包底的上帝，这个是我的信念来的。就当时我经常都抱着一个心态，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妈妈。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，每次当我最沮丧最失望的时候，喊到不得了的时候，神令我想回为什么我要留在家里、啊、为什么我不做事、啊、为什么我要留在家里照顾儿子、啊，让我记回我自己的照明。同样神也出手，神差派很多天使在我的中间，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。那些天使完了那件事就会 不再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了。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跟我说，其实你们的问题跟一般的阿妈仔的问题一样的，不是因为你是不是他是不是你亲生而有的问题，所有阿妈都面对仔女的学习问题、啊、态度问题，仿佛令我的心情是松了下来。当然最后其实我们都要去见父，我要去见父道，要去处理我的情绪，然后也都要将教养阿仔功课这个这么大的责任交给我老公。是的，我不行了，是的，我切手不顾了，然后将他送去补习社做完功课才回来。是的，减低了一些亲子冲突上面的张力。你说是不是真的就这样就完成了，完全没问题？不是的，总是 on and off 都是会有些拗叫、啊、有些争吵。但是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，让我知道我不可以靠自己。其实我都要面对很多我自己、就是、做得不好而带来的后果或者一些责任。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，所以上帝仍然在我中间，在我家庭里面呢去保守住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过去日子里面，或者你作为妈妈，你作为爸爸，或者在你们的生命里面，有没有一些困难是你要用很多的努力去解决你眼前的困难？你有没有想过要找上帝？有没有想过将你的困难带到上帝面前？或者你觉得哇，我有，不过都是不得、啊、但是可能我们真的要去承认我们的限制，要承认我们真的做不到，然后呢我们要去等候神自己的时间，等候神自己的作为。因为等候的结果，神的时间才是 最好的。是的，去到呢创世纪十八章十九十五节那里，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有一天他接待三个的客人。在这三个客人的里面呢，神再一次去宣告，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你会、就是、跟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。当撒拉听到这三个、就是、这三个客人其中一个客人这样说的时候，他在个帐幕后面笑啊，窃笑啊，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年老了，月经也都断绝了，过了生育年龄了，他都已经衰败了。而这个衰败不单止是讲他年老，甚至乎是讲一个衰残的意思，就好像我们一件的衣服烂到不可以再烂了，好像骨头枯干，不再有精力了。 丈夫当时是很年老，而事实上呢，那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，撒拉已经是89岁。你想想，他们由75岁等到99岁。而呢，撒拉甚至都会觉得，哎，怎能够有这个喜事呢？喜事这个字原文和伊甸园是同一个字根，原文的意思都是讲欢乐，是讲夫妻之间的如水之欢，也都讲因为怀孕那种的喜乐，是讲他们已经老到的地步，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子嗣了。这个素未谋面的客人竟然知道撒拉的名字，也看穿了他的内心世界，虽然见不到他，也都听不到撒拉的说话，但是很清楚指出一件事情，撒拉你在偷听着，撒拉你不信上帝的说话。所以呢，第二次神呢再一次重申这个应许的时候呢，表面好像是对着亚伯拉罕讲，其实他是对着撒拉讲，从针对着他心里的不信。他说，撒拉你笑啊，你在窃笑。跟着撒拉说，不是，我没有笑到。其实上帝是要撒拉真真正正去面对他自己内心那种的不信。也都为到下文创世纪21章提到以撒出世那个的场景，一个的伏笔在这里就停了，没有再记载撒拉之后怎样。但是在创世纪21章1到7节那里，1至2节那里重复了神真的按着他的应许，按着他的时间出现。在那一刻神就以撒出世了，神呢就撒拉不断呢提翻呢，啊，其实是神的说话成就啊，神在他锁定的日子里面呢出现，即是以撒出世了，令到呢撒拉能够呢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。在第6节里面呢，撒拉仲开口讲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什么，上帝使我欢笑，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欢笑。创世纪21章6节那里这样讲。原来当撒拉再出声的时候，再开口的时候，是讲到神令他欢笑啊，因为以撒的出世，而以撒的名字正正就是笑的意思。其实无论是创世纪之前那段的经文，就是那三个的仆人来到宣告会生以撒，或者创世纪21章这里，其实这两段经文笑这个字同样是出现了6次，都是描述撒拉的笑。之前的经文是说撒拉不信，在那里暗笑偷笑，相信不相信神真的会按着他的时候赐下儿子。去到创世纪21章，他开心的笑，他从心里面笑出来，因为他真正体会到神是那位没有难成的事，他终于也都承认呢，耶和华令他仍然可以生孩子。以撒的出世就是告诉他，神确实是那位没有难成的事的上帝。撒拉去到21章，他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，之前他一直都不相信，来到如今他相信了，他满足的笑，他很开心又冲的笑。我相信呢，就好像我们妈妈或者爸爸见到 BB 出世那一刻那种的欢愉，那种的欣慰。因为撒拉亲身经验到神在他身上行奇事，超越了人的智慧、人的知识，甚至乎超越了人自然的规律，亦都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的不足够而拦阻了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的时间。所以亦都只是讲到，就是神呢是能够预先去话呢，撒拉能够预养婴孩，即是话上帝一早已经讲了亚伯拉罕必然有后裔，就是以撒。所以以后呢，每一次呢他们叫住以撒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想起这件事情，就会想起神怎样应许这个孩子的出世，最后孩子真的出世。今年呢，阿仔呢就入了大一，咁咧，對於我哋嚟講咧，係一件好感恩嘅事。咁當然咧，一般嘅家庭都會好開心啦，阿仔可以入到大學。但係對我哋嚟講有另一重嘅意義，因為咧，丈夫嘅前妻去世嘅時候咧，我丈夫承諾佢前妻，佢會好好咁樣咧照顧好即大大呢個阿仔啦。當然作為媽媽，梗係緊張佢嘅未來、佢嘅將來，佢都應承佢太太要盡心去照顧好呢個孩，即係呢個仔啦。所以当阿仔真系 DS 即系入到大学嘅时候咧， 他心里面有一种很由衷的满足，还有那种欣慰，他觉得他成就了无不负他前妻所望，他终于完成了他作为父亲的一个的责任，一个的角色。当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我自己很感动，我觉得在神里面这个时间真的是神的时间。一路以来很多姊妹都跟我说，哎，仔是迟些开窍的了，你等一下啦我等了很多年我想 我丈夫 等得比我更久，但是我们终于等到了。虽然这个都是一个阶段，他入大学只是一个阶段，但对于我丈夫来说极具意义，在神里面的时间是确实是最好。当我自己再一次去预备这篇的讲章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同埋一个睇见啊！我一路都系预备嘅时候，都净系谂住啊，撒拉点样等候神啊，亚伯拉罕点样等候上帝。我其实忘记咗神等候紧，同时都等候紧亚伯拉罕同撒拉。如果经文里边讲耶和华岂有难成嘅事，咁神应该喺第创世纪十二章或者十三章就即刻俾撒拉怀孕，然后生以撒出嚟啦，系咪？唔使拖咗廿几年先至生以撒出嚟。神其实能够这样做，但是神都没有这样做。神等候亚伯拉罕和等候撒拉的成长，属灵生命的成长，等到他们信心真的足够了，日子到了，以撒的出世。其实上帝何尝不是等我们，是吧？上帝等我们，等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等我们怎样去回应上帝。就好似神去创造人类的时候，要我们由 BB 到养育成人的时候，其实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在等候，是吧？但是今天我们作为父母，在 BB 小的时候我们很愿意等的，等他转身，等他走路，等他讲第一句爸爸妈妈，我们很开心很雀跃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就变得很心急了，我们就变得不行，快啲！你今年学校都是的，二年班就要学定三年班的东西，三年班要学定四年班的东西，然后暑假都不可以停的。我记得我老公成日都笑，十年六年又六年，六年又六年，是不断的六年。为什么我们没有了这份的耐性的呢？这段时间妈妈团契都不知道社会的缘故还是什么缘故，很多孩子大大下去到，特别去到青少年的时候，不是很愿意上学，甚至有些在情绪困扰的里面。我见到很多妈妈见到自己的孩子在情绪的里面不愿意上学，他们很伤心，他们很难过，他们很恐惧，他们很怕今天孩子不上学，孩子以后都不上学。他们用尽所有的方法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令孩子上学。我记得有个姊妹，每朝就是这样跟个女搏斗，希望个女可以翻到，但其实通常都不得，通常都是失败。我有一次我就都忍不住跟她说，其实你每朝这样跟她搏斗，你每朝都用那些方法跟她去斗争，其实都不得，你都不可以令她翻学。有没有想过可能都需要换另一些方法？当然最后他都要接受，即是女女真的有一些情绪病，需要见医生，需要见辅导，需要去吃药。吃了药之后当然有时候会好一点，有时候仍然都是会差的。但是里面那种心我觉得很难过，就是其实你见着女儿 up and down up and down， 即是好一点，有时候差一点，有时候好一点，有时候差一点，这条路很漫长。那他只是其中一个，有些是几年，有些感恩，有些可能三年就可以回到学投入社会，但有些可能直到如今都仍然在那个困扰的当中。但有时候再听他们分享，又不是真的尽然绝望的，原来在这个这么漫长的等候过程里面，神都与他们同在的。有时候孩子可能会遇到一些人让他们的情绪平稳下来的，甚至是我听过一个姊妹跟我说，她说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女儿有这样的状况，是神要她学功课，是神要藉着这个女儿让她去学习功课，可能去学忍耐，可能去学可能过往一些教养方式已经不得了，要再转换一个新的方式，学习更加依靠神。原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很漫长，但是原来神的恩典是没有离开过，就是我们那一班的妈妈， 他们仍然在当中去经验着，去学习着。神岂有难成的事，确实在神的里面的时间是最好。我自己都试过经验过一次，就是在我丈夫2018年有一个脑下垂看楼的时候，那会影响他的视觉神经。那当时我们一直都挣扎，就是在政府看啊，私家看啊，政府看啊，私家看。但你知道政府永远都不会给到一个很确切的手术日期，直到他真的给到个日期你嘛。那我记得但是我丈夫的眼睛一直开始很受影响，他的情绪开始有时都会深受影响。于是乎我就跟他 OK, 我们尽量去找办法啦。那我记得那一刻呢，有一天我们就要去政府医院做检查，我们以为应该很快 有一个手术日期啦。那个原本是即日可以出院，但不知道因什么事呢，他要留多一日医院。那那天因为他这么心急，我就再约回个私家医生再看啦，想着下午去看私家医生。那如果私家医生 OK， 我们就决定在私家医生看，谁知他出不到院。那那刻我心情就想，哦，那既然你出不到院，那即是我们应该要在政府里做啦，是啦，即是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这样。那我打电话去取消那个约期，那姑娘竟然跟我说，哎，不如这样啦，你带埋他的片，你自己来见医生啦。那好奇怪，从来没试过一个家属可以自己拿片去见医生，不用看个病人。那我记得我见完医生之后，医生给了很多信心我，他很详细解释这个病手术的状况，有些什么风险。而我们回去又计个数，啊，其实都 cover 到，保险可以即保到。最后我们决定在私家医生去做了这个手术。做完这个手术其实都很感恩，时间是非常即刚刚好，刚刚是在新年之后大家即比较安静的日子。还有他的手术虽然没有切晒整个肿瘤，因为如果切晒整个肿瘤是要连脑下垂体都切除，那他就要吃晒很多的药，就是所有的内分泌的药他要吃晒。但是今天因为他保留着那个垂，就是保留着那个腺体，于是乎他不需要吃即那一堆的药物，他仍然可以生活无常，即正常这样继续生活。在整件事里面，我更加确切深信神真是那位没有难成的事的上帝。在我家庭里面，无论在我的教养孩子身上，虽然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，但是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家庭。神在我们想不到的时间为我们成就不可能的事情。在有一段的说话很有意思，很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他那里讲到，他说等候得到的时候才懂得珍惜。其实如果我们不等候，我们不会懂得珍惜，所以都变得理所当然嘛。等候得到的时候才知道是恩典，等候得到的时候让我们真知道主是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最终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又信实的神。等候是最终让我们可以成长，能够渴慕上帝的降临。去到结语的部分，撒拉的事迹，他们两夫妇等了25年以撒的出世，等候一点都不容易。但是在等候的起点，或者在我们等候的过程里面，神的应许确实是很重要，因为神的应许告诉我们，神一定会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，不离不弃的同在。在等候的过程里面，人难免会有自己的行动，我们会心急，我们会好心做坏事。但是我们要学习，当我们发现，哎，我们真的用了自己的方法的时候，要拒绝用自己的方法，学习依靠神去继续等候。最终我们会等候上帝的时间，神的时间是最好的，也都是最及时。在神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能够将不信的笑变成由衷的喜笑。愿意我们都在撒拉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去学习等候。我相信等候的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，无论是妈妈，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。就让我们去安静，让我们去回想我们的生命故事，究竟这一刻你们有没有一些事情等候上帝。如果你们在这一刻，或者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些事人是你一直等候着，神一路都未去回应的时候，你继续将这件事交给神。在这一刻你将这件事情交给上帝，告诉上帝听你的心情。又或者在等候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等不及了，我们会出手，但是原来我们将件事搞得越来越，就是 不堪的时候，求神赦免我们这种的冲动，这种的自我，求神帮助我们仰望祂。又或者当你去回望的时候，你见不见到上帝自己的足迹，见不见到神自己的时间是最好。有一分钟你安静在神的里面，让圣灵对你讲说话。接着我会结束的祷告。天上阿爸父，其实你的爱真的大到我们没办法测度，没办法完全的明白，但是你就好像为母亲那样等候我们成长，等候我们回应你的爱。天父啊，刚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倾心吐意，在他们将他们生命最艰难的地方向你去陈明的时候，求上帝你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求上帝你去安着你的时间，让我们去发现神你自己的足迹，让我们去确信神你的应许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或者当我们在中间，我们会心急，我们会按捺不住，我们会出手，我们很想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，用自己的方法，求主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承认其实我们能够做的很有限，你才是那位没有难成的事的神。在你里面一切你能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，因为上帝你是那位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是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全然依靠的上帝，你是那位又真又活又信实的上帝。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按着我们心里面的祈愿，让我们去经验神你自己真实的作为。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而求，阿们。好，多谢大家。